芝麻恼火约拿两个月不理他，自己却从头到脚被电，二人从此定情。当约拿穷得没有饭钱，只好进食祷告三天，神给的新工作让他带公司所有员工信主。约拿边服侍教会边做家教，家里又添了宝宝，神亲自把学生加给他。当你守节心清寻求他，他必每天引领你的生活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。境界有声，
从定情到生娃，约拿和芝麻的十年灵修日记，作者王约拿。第一次听到灵修这个词，是我2007年在大学团契信主后不久，听一位台湾牧者讲道。他提到自己如何通过阅读神的话寻求神的带领，当时我对此不以为然，感觉他看到的经文和所求的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芝麻姐妹，当时她是团契的大姐大，后来成了我的妻子，给我讲了她的故事，让我对灵修产生了很大兴趣。这些天我们拿出十年来的灵修日记逐页翻阅，再次感恩神在我们各自身上和这个小家里又真又活的带领。大三下学期，芝麻准备考研，不过因为复习很辛苦，没多久就开始打退堂鼓。当晚他正好读到约书亚记，就决定通过每天读一章灵修来寻求神的带领。当天他读到，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我已将爱城的王、他的民、他的一切都交到你手里了。当时他心里有一点感动，觉得好像是神给他的应许，就决定继续坚持。复习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因为信心小，他又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联想力太丰富了，这节经文根本和他没关系，于是他又想放弃。当晚他读到，以色列人问耶和华说，我们当再出去与我们弟兄便雅悯人打仗呢，还是罢兵呢？耶和华说，你们当上去，因为明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。连续三次类似的经历之后，芝麻相信神鼓励他去考研，要有信心，一定能考上。可是一个意外打乱了他的复习计划。考研前一周左右，复习的情况依然不理想，他觉得很沮丧，陷入自怜之中。结果一打开圣经，就读到，不料城已烧毁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，直哭得没有力气。大卫求问耶和华说，我追赶敌军，追得上追不上呢？耶和华说，你可以追，必追得上，都救得回来。这节经文让他很得安慰。靠着这几次的寻求和印证，芝麻才有勇气上考场。祷告进考场，祷告出考场，整个过程都是这样。结果初试居然过了，分数还不错，没复习的科目比复习的分数还高。芝麻真的体会到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。 出事过后，芝麻很开心。当时他报考的是母校中南大学，因为是本校，又如有神助，他觉得复试肯定没问题，就天天出去玩，得意忘形。复试时，两个监考老师去门口聊天，考生像疯了一样互相传字条，但芝麻坚持基督徒绝不能作弊，结果成绩出来，芝麻居然挂了。他哭了一整晚，觉得上帝在开玩笑，初试给他惊喜，复试却让他比那些作弊的人考得还差。哭完了，他渐渐意识自己的问题。出事之后，他没有把荣耀归给神，也没有感恩。于是，他先是为自己的遭遇难过，后来是为自己的罪难过，在神面前痛哭悔改。第二天，芝麻打开圣经后读到，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，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。后面的经文读起来就像替他祷告，他很受安慰，神让他一晚上有哭泣，第二天便脱去麻衣披上喜乐。但他压力还是很大，因为准备考研错过了找工作的时机，而且中南大学的复试时间是比其他学校晚很多，好学校基本上都复试完了，剩下的学校他也不想去。正当一筹莫展的时候，舍友建议他试试华南理工大学。上网一查，发现华南理工大学的复试已经结束了，打电话给招生办问是否还有补录，三天以后竟然得到一个补录的机会。与此同时，中南大学的导师又打电话给他，说多了一个名额，可以录取他。芝麻当时很犹豫，是待在中南大学呢，还是冒险来华工复试？这时，一个从来没有和他联系过的教会肢体发短信给他，只要凡事放胆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。怎么能让基督显大呢？那就是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靠神得胜了。于是他虽然很忐忑，但还是决定冒险到广州参加华工的复试，结果梦幻通过。芝麻的见证打消了我对灵修的排斥，虽然不太懂，但我想不妨试试。同时，随着和芝麻的交往越来越多，我有感动用灵修的方法寻求神的带领。于是我就跟他说，这段时间不要联系了，我想寻求一下神对我们关系的带领。芝麻听了很生气，说要是这段时间不联系，那将来也不用联系了。这个决定对我有很大挑战，因为当时我们的交往还不错，继续相处下去应该是有希望在一起的。但如果忽然冷处理，基本上就没戏了。我一开始灵修就读到这样一段经文，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，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。他暂时离开你，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。我觉得这段经文是神的带领，但又不敢确定。当时芝麻是我们团契的大姐大，我是比她小两岁的师弟，各方面都还不成熟。芝麻的父母对未来女婿的期待是个子高，能喝酒，不能是河南人，我刚好三样都不符合。这感动靠谱吗？虽然怀疑，不过有一种力量却吸引我坚持下去。 接下来的两个月，神借着灵修每天都和我说话，基本上是关于芝麻的。当我觉得不靠谱的时候，神让我觉得有希望。当我心情激动的时候，神又要我忍耐等候。虽然我把这些感动都记了下来，但心里还是经常会怀疑。一方面，我俩的事表面上没看到一点希望，另一方面，灵修的原理是什么，我也很懵懂。为什么这节经文和我的事有关呢？不科学吗？后来我去参加一个营会，芝麻也去了。老师讲了两天的罗马书，两天后大家提问，所有人只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如何学习寻求神的心意。讲员就说，告诉你一个好方法，你每天去灵修，按照顺序读经，记笔记，大概40天一定会清楚。当时我已经坚持60多天了，我觉得这是神给我的一个回应，越来越觉得灵修这件事靠谱，和芝麻的关系也靠谱。于是我就跟芝麻讲了我寻求的结果，没想到他回答，我已经把你忘了。我心想，反正神已经应许了，管你怎么想。2009年4月27日是我信主两周年，那天早上我就跟神祷告，求你今天成就你所应许的，但不要照我的意思，乃是照你的意思。晚上我约芝麻，他居然不像以前那么排斥，愿意出来了。走路时我一不小心碰到了他，我根本没在意。他后来告诉我，当时他全身上下像过电一样，从头顶到脚跟，再转回头顶，电了两圈。从那开始，他的心就变了。我们确定了恋爱关系。打那往后，我对灵修的怀疑土崩瓦解。我在寻求什么事情也不需要60天那么久，无论工作还是服事，神不断通过灵修带领我。有一段时间我境遇比较困难，没有工作，房租到期，手里没钱续租或者另租房子。那几天广州大雨，去哪儿都不方便，我真是连吃饭的钱都没了，干脆就禁食三天，心里很郁闷，都说要等候神，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。第四天凌晨2点我就饿醒了，起来读到，我的心像枯干的草被踩碎，我连食欲也丧失了。我警醒不睡，我像房顶上孤单的麻雀。我就感觉和我的情况太吻合了，不吃饭，睡不着觉，孤单的麻雀。当我读到第13节，现在是可怜他的时候，日期已经到了。我很开心，原来神已经听了我的祷告，有盼头了。中午芝麻告诉我，网上有个房子就在我楼下。我去见到房东时根本没抱太大希望，因为我住在华工里面，学校里一有空房，基本上立马就被考研的学生抢去了。没想到房东说他的房子本来已经打算租出去了，但因为我就在学校里住，以前是这里的学生，就便宜点租给我算了。每月不但便宜了100多块，条件还比我之前的房子好很多，房东也不着急要房租和押金，我顺利地从楼上搬到了楼下，不用淋雨，不用打车，而且我兜里也没有打车的钱。搬家的第二天，就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工作，很适合我。 让我去一个公司带查经，一个月1000块。进了公司才发现，除了老板，没有一个人信主。于是我就从传福音开始，等到查经结束，公司里全部4-5个员工都信主了。但是我给家人传福音却总是受挫。有一次回老家，想到自己失败的经历，就决定这回不传了。见了面，心里忍不住想要分享，可是看到他们排斥的态度，又很受折磨。那几天灵修时读到这段经文，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，免得我舌头犯罪，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。我默然无声，连好话也不出口，我的愁苦就发动了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，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，我便用舌头说话。我的心很受安慰，于是我又坐在父母的床头，每天给他们讲。过了没多久，突然有一天，父母和我说，他们愿意信主了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一直困扰如何才算倚靠神，是不是祷告、读经、赞美神就可以了？自己还要不要参与？一天晚上，我想起哥罗西书里保罗说，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。反复思想后，我得出一个模糊的结论，倚靠神应该是做我该做的，神就会做他该做的。第二天早晨灵修时读到，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，谁能站在他的圣所，就是守节心清，不向虚妄，起誓不怀诡诈的人，就很开心。特别是读到守节心清，刚好就是我想找的词。守节心清就是一种一直倚靠神的状态，你的手做了你该做的，你的心不像诡诈，也不像虚妄，神的回应就会临到。在倚靠神上，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钱。灵修道纵使财富增加，也不要倚靠他们，这节经文的时候，我正处在非常穷困的日子，感觉神好像要祝福我的财物，但先来提醒我不要倚靠他们。人越是没钱，越能体会到生活处处都要花钱，怎么可能不依靠财富呢？保罗在腓立比书中说，无论富足和贫穷，我都得了秘诀。我觉得处富足比贫穷更难，因此更需要秘诀。如果在贫穷中的一点金钱都管不好，怎能管理更多呢？后来我想到，我们先追求天上的财宝，如果天上的财宝多的话，地上的财宝多少也不那么重要了，于是心里也不纠结了。不久之后，我的收入在短时间内增加了10几倍，当然原因之一是原来的基数实在太低了。不过我慢慢发现，神的警告真不是多余的，人手里一旦有了些钱，欲望马上就增多。我立刻回到神给我的经文上提醒自己。2011年7月，我和芝麻结婚了。结婚当天，好像灵修到诗篇最后一篇，里面充满了非常热烈的赞美，实在很符合我们的心情。婚礼当天人很累，第二天终于可以放松的时候，灵修到诗篇第一篇，在一个全新的开始，读到神应许我们 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感觉真的奇妙，好像神一直在那里。婚礼之后，我们去三亚度蜜月，团购了潜水票。那天刚好读到诗篇第八篇，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使万物，就是一切的羊牛、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，凡经行海道的，都伏在他的脚下。灵修的内容竟然可以在海底看到，感受难以言喻。婚后我一边带领一间教会，一边做家教。2016年2月女儿刚出生的那段时间，我的学生莫名其妙地减少了一些。其中一个主内家庭的学生说，他想自己学一段时间，就不让我教了。刚好那段时间我很忙，心想这也是神的恩典。等一切安顿好了，我们搬进新租的房子。那天早上我灵修的经文是以赛亚书49章17到20节，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，你举目向四方观看，他们都聚集来到你这里。当天那位离开的学生的妈妈突然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去给他孩子上课。孩子一见到我就说，老师，是耶稣让你回来的。原来那天早上6点，他看见耶稣到他床前对他说，你这样学是不行的。等他坐起来之后，耶稣就消失了。于是他心里想，是否要请我回来。到学校之后，他的老师问他，你是不是之前请过一位老师，现在不请了，把他请回来。他惊讶地问老师怎么知道的。老师说，之前你不怎么听课，但学得还不错，现在听课了却学不会了。我听到他的话，我感慨神真是太奇妙了。故事还没有结束，我当时有个小班，班上有4个学生，这是我课酬最多的教学。学生家长期待我每周加一次课，不过由于那一天是我预备自己在神里面安息得力的时间，我就拒绝了。结果第二周去上课的时候，发现多了4个学生。原来他们都是原来那4个学生的同班同学，他们彼此一介绍就都过来了。刚好如同以赛亚书里那段经文所说的，而且之前最调皮的学生突然转变，从最敌对我的变成了帮我维持纪律的，上课的效果好了一倍。神真奇妙，当我把时间为他分别出来，他居然用其他方式补给我。后来我就把写灵修日记的方法推荐给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大家也经历到神的奇妙。灵修先要把自己倒空，灵修的感动有时和圣经字面的意思不一样，很多是从神而来的，但也需要经过查验。灵修就是在适当的时机听到神适当的话。如果养成了稳定的灵修习惯，神知道可以使用什么经文指引我们。我们相信灵修的经文可以指导我们每天的生活，就可以得到指引。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灵修带给我的益处就是10万字也写不完。
他要认识创造的主，
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
思想 向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。
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，神最喜悦他的道路。
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，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，全心全意爱神爱人如己。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。活出来，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